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这个主日的清晨又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啊！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与你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就求你来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一起的时间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把我吓一跳。梦见我说是去来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没有带材料，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站在那儿，人家说完了说该主日学，我什么都没有，吓死了。不过还有更糟糕的，不是也不是更糟糕了，还有糟糕的是这个同时，我好像我在做梦，梦见自己是在上学啊，我选了好几门课。但是人家别的学生都在上课，老师我老好像是在外面看着，我自己那个课都没参加，所以就紧张的不行。后来醒来以后感觉幸亏不是事实。好，我们这个今天是进入何西阿书的第八章啊。不过在开始之前呢，稍微回顾一下，因为上个礼拜感觉经文 cover 的比较多，所以最后呢有一点紧，没有来得及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稍微回顾一下好吗？看看，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经文啊。等一下，好。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上个礼拜我们在看第六章跟第七章，实际上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好像以色列人的一个呼求一样的啊，以色列人说我要回归耶和华，或者是先知带领以色列民说我们要回归耶和华，回到神的那边去。那在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呢，神就对他们的这个呼求好像有一个回应一样的啊，对他们的呼求说，你们的善，以色列的善，像这个清晨的雨露，很快就散掉了。有太阳出来以后很快，大家没算过，如果一个太阳出来，那个雨露有的时候就是几分钟十分钟就没了，很短暂。而且呢说以色列人呢比较诡诈呀，虽然心里边有这种想要回归，但是实际又做不出来，是一种比较虚妄的诡诈，所以神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回应。然后接下来从第六章的七节到十一节的前半部分，又在继续的来指责以色列人背约、背离圣约的一些罪行，包括在亚当背约，对吗？对基列和世界的罪行，世界甚至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是人往世界的地方去敬拜神的时候，好像我们今天开车来教会的路中去做一些恶，而讲以色列犹大一样的都背弃圣约，所以神对他们的一开始的这个回应是有理由的，不是说他们只是说批评他们指责他们，而是说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第六章到七章的开始的时候，又讲他们行事虚妄，不敬畏神。神说我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罪就显现出来，我的眼前就看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起的拜偶像行淫这样的事情，所以就难主神来医治他。所以这个是这个第六章结束到七章开始的时候，后面有一连串的比喻，在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烧肉的火炉啊，说这个以色列人犯罪做各样的恶事，不是某一个君王，不是一些首领在密谋篡夺权力，也不是某一个祭司怎么样，而是大家一起了参与，有君王，有首领，有祭司，有民众，是一个 fully meditated 的一个罪。他这个罪也不是一时好像我一时冲动今天做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有那个火炉，讲说一开始好像慢慢的预热，过了一夜以后，第二天起来这个火候刚好到，然后去做一些杀人越货的事情，篡夺王位啊，杀很多人的这样的事情。说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啊，第七章的这个八到十节我们也聊过，讲过这个没有翻过的饼， 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因为跟着外邦人掺杂在一起，所以失去了神选民的功用。我想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好像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也决定跟随神，那就有神选择我们，我们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就有这样的功用，那就应该要审慎对待跟外邦人掺杂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又一个比喻说，像愚蠢无知的鸽子，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在碰到困难碰到危险的时候，他求告了所有的人求告了南方的埃及，北方的亚述，但是没有求告神最后几节经文呢，就是这个七章的13-16节讲这个悖逆这个抗拒神指责以色列人，好像有一种总结的意思，有讲了他们过去，讲了他们现在。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回顾一下这几节经文。好，这个最后四节经文我跟大家读一下，正好也这个练一下这个。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是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这样四节经文。今天这个电池跟我一样这个遥控器跟我的一样，反应稍微慢一点出来了吗？OK， 出来了哈。这边第一个指责好像是讲这个就现状，好像我们今天 address 的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你做出哪些事情，还就指责以色列人这边用好像三个有三个这种比较具体的行为，说以色列人你忘恩负义，你离弃我，你违背我，你向我说谎。那经文很清楚，其实离弃我的时候神说必定有祸，违背我的时候就要被毁灭，你说谎的话你就拦阻我的救赎，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说谎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往往是希望他好，你批评教育他最终希望他好，可是如果孩子不诚心向你悔改，不承认他的错，然后表面上承认但实际上没有的时候，甚至用谎言来遮盖自己或者用借口，你就很难跟他把那个关系能够恢复到原来那种像起初一样那么好的。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保持真诚开放 open 不要说谎讲真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神在这边就指着以色列人，你不仅犯了错，你还要用谎言来遮盖，还用谎言来遮盖。所以这个是神对他们这样一个现在的一个指责。这边14节又讲到说以色列人是被指责以后是有一些反应的，或者是当他们碰到惩罚审判的时候他们会有反应，而这边说反应是在床上呼嚎，为了五酒新酒聚集有的时候这个五谷新酒他们一起这个为这个吃了，或者是用外邦的仪式来聚集，好像是要对这个这个情形有一个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悔改的这样一种回应，或者是去在一起，好像某一种又行一种宗教的仪式。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神对这个仪式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们不诚心，他们这个哀求呢，好像是外邦人一样，就像在列王记记载的这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这个先知跟他们较量的时候，就看到巴利的他。要拼命在自己身上要让自己身体要自割自残那样子我们这个外邦的人这种异教的仪式割伤自己，所以 这个何西阿这边记载可能指的也是以色列人里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动机就不对，对不对？为了求着吃的喝的，然后呢他们求的对象也错了，仪式也是神讨厌的这种自戕的这种形式啊。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并不诚心的回应神。我们再看下一集，下一节说，我是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涂抹抗拒我。这边呢就好像在跟他们提过去的事情。神在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的教导啊，摩西自己也颁布了神的这个律法，坚固他们的膀臂，神保守他们一路在旷野援助火柱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反应的是涂抹抗拒。如果大家去读出埃及记，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种种的反应，种种的埋怨没有吃没有喝都会说我宁愿回到埃及那边去，是不是？神在这边可以说把何西阿这边就把这个埃及出埃及这样的事情带出来，这边还是一种隐性的，就 implicit 提这个埃及的事情，后面有更多的有把这个埃及很明显的就会带出来。在何西阿书的十一章里面，比如说他就讲到说，我在以色列还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大家如果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当时这样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的时候，那神是怎么样通过摩西把他们从那个为奴的地方带到这个应许的迦南之地来啊？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清楚，甚至在这边呢，好像是一个重温他们的历史。我们看十六节，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这个是朝那边哈 ？OK， 对，这样更好一些。这个方向很重要，搞错方向了。我们看十六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如同如鹰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在那个吕正宗版的翻译里边，好像他那个版本经常是好像跟原文比较接近一些，所以意思呢有的时候更接近原来的意思，更容易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所以不过在这个翻译里面，我是觉得还比较好的，说他们是转向巴利不转向神，是转向巴利。然后说他们是像一个叫弓用的弓，本来是一个用来打仗战争的一个武器，但是他说是翻倍的弓。那这个吕正宗版的翻译呢，就说它是一个松弛了，它这个弓啊，就这个弦松掉了，所以是失掉它的功用了啊。这个首领要倒在刀下，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大家都知道摩西当时劝耶和华的时候说，你不要把这些人杀掉，用其中一个理由说，好像我们的神不够伟大，让埃及人在埃及那边就成为耻笑的对象一样的。所以何西阿在这边是把这个埃及是意有所指的啊。在诗篇七十八也讲到说，这个回顾这个讲到这个翻倍的弓啊，说他这个他们的改变如同翻倍的弓。我们就不仔细的看这些事情，往前又忘掉了。怎么太多了 ？Jittery， 这个跟喝了咖啡似的。好，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引用埃及的历史。其实今天第八章还要再一次的讲到埃及的事情啊，这个埃及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可以是跟神那种有好的关系、美好的过去，但是其实也是以色列人这个悲哀，对不对？他们到埃及那个地方去，本来是要逃荒的，是吧？是他们老祖宗带他们， 到那边去逃荒，有神给他们有一些预备在那边，但是一住就住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啊在那个地方变成奴隶一样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哀啊。这边何西阿书里面也其实一开始也提到这个埃及，说后来我比就是当他们神拯救他以后，就会好像对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一样，在他们幼年的时候一样，从出埃及的时候相同。所以这个最后四节，七章最后四节，他神 confront 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指责他们，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不要忘掉你们当初在埃及所受的苦，不要忘掉我跟你们一起经历从埃及带出来的这样一个历史，否则的话后果是你好像回到埃及为奴之地一样。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分享，你可以想想看，因为我自己个人对他还挺感兴趣，就是我们的信仰，我自己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出埃及一样。我自己在福音班的时候也分享，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信主了，那感觉呢，自己在信主之前是被一些东西捆绑的，对不对？可能是对一些学业呀、工作呀、事业呀这种追求，然后自己的罪一定在那边是一个捆绑在那边，受各种各样的限制，被这个东西真的就像是个绑在里面，没有那种自由那信主以后一旦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话就好像出埃及一样从那个埃及里边出来了，还是有问题，还是有困难，还是有这个甚至有犯罪的时候，但是跟神在一起有这样的经历，就感觉至少不在埃及里边了。可能在从旷野往迦南地的途中，或者甚至已经到了迦南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我读这个东西的这个经历吧，或者是我的这个想法。我们 pause 十秒钟，让大家思考一下哈。我们接着往下走。那看第八章的话，一共十四节经文，神还是在责备以色列人，但是的内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一到三节就讲指责以色列人干犯律法，然后四到六节呢就特别提到说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领是不合法的首领，以色列的偶像是被咒诅的偶像。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章讲到这个背景以色列人在短短的12年间好像换了四茬的领袖，最短的一个人叫亚撒龙，然后王当了一个月这个是可能是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王，也许是以色列人里面所以他们的那个首领呢更换频繁，不仅更换频繁，频率本身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不是神认可的首领，不是神认可的王，就好像他们有一个王，但是那个王呢就像世纪里面那不是一个真的王，不是代表神来带领以色列人的王。又讲到以色列人讲这个外交，他们跟埃及跟亚述打得火热，或者用什么办法合纵连横，神在这边就是说你们这个外交联盟是虚妄无益的然后最后又讲到说在宗教上的虚浮空洞，十一到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但这三节经文，第一个经文就好像一个呼召一样的，说你用口吹角吧，因为呢有敌人要过来攻打你了因为你们这些人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新从这个活下的人多次说你背约干犯律法字面上看的话，敌人当然指的亚述，因为亚述人从北边过来攻打 攻打耶和华的家，不是说是好像一个房子他就打耶和华的房子，也不是指着耶路撒冷或者圣殿这些东西，而耶和华的家就指的笼统的来指这个以色列啊，用口吹角。当然是如果你去看民数记里，比如说也讲了这个，当你碰到危险的时候，你要 mobilize， 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召集在一起的时候，要吹号，要吹角啊。包括这个约书亚里边，他们围着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要吹那种羊做的角，是一个战争来临的时候要这叫什么？这个把以色列人把他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号角这个声。因为这没违背我的约，刚刚我的律法，这是很清楚的。那用这个用鹰来代表敌人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旧约里边比喻特别而是很多的，很多地方举几个例子这边，比如在哈巴狗书里边就讲了说，敌人从远方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鹰，老鹰捕猎的东西啊，就现在你如果到 YouTube 上去看的话，老鹰抓可以抓比它大很多的这个猎物呀。我记得好像我看到有老鹰抓那种甚至羊啊，羊你本身当然它是很困难很大的，但它就让它 disable 它，它会抓住它，让它痛苦或者是紧张或者害怕，然后在那个先把提起来，然后摔下去可能就摔死了或者是晕了怎么样的，然后他再慢慢的再蚕食它。所以这个鹰捕食啊，是一个如果你站在鹰的角度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如果你是猎物的很不幸你被他抓住。耶利米哀歌里面也讲了说他的敌人比这个空中的鹰更快，鹰捕食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能超过50个迈尔，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汽车开起来速度差不多。在以西结里边17章里边有两次用鹰来比喻，分别比喻这个巴比伦王来攻打他，然后以色列和犹大人去找埃及王来帮忙，对吧？那是又用鹰来这个比喻埃及王，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用这个鹰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会来攻打他。关于这个悖约的事情，干犯律法的事情是很多啊。这个在有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在阿摩斯书里面，其实跟这个何西阿书是很紧密的。阿摩斯也是对北国发预言，尽管他本人不是北国的人，他会讲到说这边犹大人3番4次啊，为什么不是3番5次？3番4次的犯罪。第六节又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啊，讲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讲了前面犹大人虚假的偶像走迷了，不遵守他的律例，后面讲了说以色列人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可以看出来这些违背的约、干犯的律法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个指责，不是说好像啊你们这些人虚伪啊不好啊怎么样，而是以色列人、犹大人都有实实在在的罪行，违背神的律法。我们看第二节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呼叫啊，其实也何西阿书里面也讲了很多这种呼求啊、呼叫啊。我就在想说，遇到痛苦会呼天喊地，我们中国人讲了，对不对？会呼天喊地。以色列人这边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那他这个呼求是真诚的吗？如果你联系上下文，把何西阿书连在一起看，就神认为他们不真诚的。神说在第7章里边，我们上次讲的，他们不诚心哀求，他们甚至哀求的时候用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哀求，所以神是不喜悦的。所以在雅各书里边就讲了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读这个时候就觉得很 confused， 就是神是喜欢我们祷告的，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诚心来祷告的话，神应该啊赏赐给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这个祷告呀。这边说说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求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好像是是一个挺 depressing 的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一样的，好像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动机不对啊，你的这个 intention 啊 motivation 啊这个不对，你这个球呢只是妄球而已。神不会因为你说我、哦、好希望我好希望就是上一个前一天好像前一天那个有个 lottery 的1.6 billion 的 lottery， 好希望那个东西我能中，对不对？然后像你这样的妄球是不行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认识一下，你如果没有诚心的去恳求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你首先你得认罪啊，那你就回不到神那边去，神不喜悦。这边又说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啊。如果你看这个，我们其实刚开始也提到这个认识这个词啊，在何西阿书里边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重复，很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就算你没有还没有信主，你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当然应该认识神。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们的神，民却不留意。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认识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个天大的事情。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都有父母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父母，我们人被神创造，但是我不愿意认识人，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书里面关于这个认识很多的记载，从第二章里面说，我要以诚实聘你，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你，你就认识我。以色列人眼瞎了，对吧？何西阿书第四章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在第五章里面说，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心被堵住了啊，心被堵住了，那个淫心在里面就把他们这个认识神的能力给拿掉了。第六章说，这个是以色列人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第六章又第六节又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个第二节这经文说，好像以色列人被神击打了，或者被判很严重的这个惩罚以后，说神啊，我知道苦了，我认识你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也许是被神管教，被神提醒，或者是被弟兄姐妹提醒，跟神的关系就更紧密了啊，经过一些波折是吗？可能你犯过罪啊，承担了罪的后果，被神管教，最后呢跟神的关系啊比原来要更紧密了，因为你认识他了。大家有没有？我挑战一下各位，有人愿意在这边分享吗？我 pause 十秒钟，看看说有没有当你犯罪付上代价，当你认识了自己的罪，你回到神那边去，你说我认识你，神啊，我要重新委身于你，我重新回到你的跟前去，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虽然是犯罪得罪了神，但是这种关系反而更亲了。我自己个人体会到，就大概有个比喻跟他类似的，就好像我们夫妻关系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一样，而不管是谁得罪谁，你可能得罪你的配偶啊，你太太得罪先生，先生得罪太太都有可能。但是当你们在一起啊，把这个一方啊得罪人的这一方，犯罪的一方说，我认我的错，我悔改，我知道自己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我愿意回到你的跟前，我们把这个关系啊，可以重新的恢复啊，有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还是蛮甜蜜的，是不是？破镜重圆的感觉很好。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完人，都不是那个义人，圣经上说连一个都没有啊，我们的义好像破旧的衣服一样，这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但是因为神是神，所以呢他还是他会管教，但是他还会怜悯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回到他跟前去。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我挑战失败。第三节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这个经文很短，很精干啊。以色列人丢弃良善，这个还是个好像一个比喻一样的，不是吗？这好像良善是一个东西，我把它丢弃了，或者是我干什么事情把它忘掉了一样的。看一看这个良善不是一个东西啊，良善首先其实是指的神，也可以是指神的赏赐或者福分。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里边，就是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只有一位是善的是什么意思？只有神是善，我们刚刚说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你我不好意思讲都不是义人，虽然可能我们以某一些标准来说还是蛮好的人，但是以神的标准说，你不是义人，你不是善的。所以这个良善是指神本身，那这个良善呢，也可以是指神的创造的，或者神对你的赐福的，所加给你的。比如说你如果去查这个词的字根，良善这个字根，它跟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里边那个好是同一个词啊，那里边说的是神看着一切所造都好，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神跟人的那个关系起初的时候，神说好，就是这个良善。所以以色列人丢弃这个良善，好像是尽管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从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像一个东西一样把这东西给放弃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人犯罪，我们几乎是积重难返那种感觉似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像今天巴勒斯坦在讲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悖逆的那种扭曲的程度，感觉是有一股力量哈，在逆向行走。本来已经出埃及了，本来在起初的时候创造世界一切都美好了，现在又有一股力量好像在把我们再转回去，往埃及，往为奴的地方去。我们不断的给自己创造各种各样的锁链啊，彼此创造或者自己自创啊，这个奴役的地方，然后还我们回去一样，甚至可能是要逆转创造，逆转神的创造，神创造的时候这一切都好，我们逆转回去要把一切都 go back to destruction， 不是 creation。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trend 在里边，就看得到丢弃良善是有后果的，是有结果的哈。这边仇敌就出来了啊，这个仇敌呢，当然从字面意思上讲的话，是指的亚述啊，因为以色列面临 imminent 的危险就是从亚述来的。这个解经家就说，哎，这个仇敌啊，其实跟我们接下来第九节讲的那个朋党类似，很有趣。因为朋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觉得亚述可以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敌人啊，是他的朋党，甚至朋党是指的爱人啊，你要找这个词的话是可以变成你的爱人的。这边说仇敌啊，这个字音就相近啊，荷西阿其实文化水平这文学水平啊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在想说，这个仇敌在丢弃良善之后出现，虽然这个经文很精干了，但是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我在想说，当我们放弃好或者放弃良善，也许你没有特别在意啊，先创造那个世界，好像啊有光就很好吗？有水就很好吗？有菜蔬，有早上有晚上就很好吗？我们今天 take it for granted， 你觉得这个是正常而已，或者说这个神本身很重要吗？我们在信主以前你也有吃有喝不是吗？为什么丢弃以后就有仇敌出现了？ 把良善放在一边，是不是顶多就没有那么善而已，没有那么糟糕，有那么严重吗？圣经的经文说很严重，仇敌就来了，要追逼他。彼得前书第五章也讲了，说这个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像我们离开了跟神那个约，离开那个保护，我们就把自己 expose 到这个危险那边。好像我们这个也许有一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你不接种疫苗，你不戴口罩，或者是你怎么样怎么样不洗手，然后呢，你就把自己置于在这个病毒的危险之下。所以这个丢弃良善的事情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后面还会再有类似的经文说，你离开神的保护，好像以利米勒今天这个巴勒斯坦讲的，以利米勒离开了犹大地伯利恒，跑到摩押地的时候，表面上看是个求生的举动，无可厚非，好的动机。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可能我只是因为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啊，我这段时间不能来教会，我不能敬拜神，我不能参加这个，不能参加那个，都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生活上碰到一些，你要是做什么事情是有可能碰到这些，但是你把它变成习惯了，本来是寄居的，你做了十年，然后你就好像把自己挪开，从神的圣约的保护之下放到那这个保护之外，仇敌就会出现。所以神对以色列的警醒就是这样子的，或者对他们的提醒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这个第二部分四到六节啊，这三节经文，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这边反复提到这个，有一个词叫牛犊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节说立君王不由我，刚刚提到的，因为这个在十二年里边短短十二年里边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立一个王篡位杀人，然后一这样在重复哈。神说你们立王我是不认的因为这个王或者是权力都是从神而来的，以色列人是有这样的教训在里面，有这样先例的。这个先例比如说第一个王，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是谁？是扫罗，是吧？撒母耳记里边就这个经文里面讲，撒母耳去找到扫罗以后，拿这个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做他产业的君吧，膏他做王。第二个王大卫也是一样，撒母耳用膏油来膏他，膏这个大卫。所以以色列人是知道的，王的建立是需要神的认可的，是神来建立王。但是我们提到上个礼拜讲到的以色列王，什么亚沙龙呀、比加辖呀，这些都是篡位杀别人篡动一些人把这个王赶下台，对不对？为什么你当王我也可以当王？所以神是不认可的这样的事情。当发生一连串的篡夺王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记载的，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不管是篡夺的人还是被篡夺人，是杀人的人、谋划的人还是被杀的人，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个何西阿第七章七节说，他们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好像是一个 pure politics， 就是要把这个王位，大家为了争这些东西神至于神的想法是什么，是放在一边的，放在一边的。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其实都有讲了这个牛犊的事情，或者金牛犊。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的人发作，他们到 几时方能无罪呢？在座有没有属牛的？有没有？举个手。一，哎，有两个是吧？哦，我自己也属牛的，对，我回头交流一下。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金牛犊，亚伦有一个金牛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啊、摩西啊、到山上去跟神会面去了，亚伦跟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在底下这儿，这个百姓就对摩西说啊，这个是第一节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情。诶，神好像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自己做一些。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做了，然后他们就用这个金饰啊来做了一个牛犊。然后呢，这句话我把它变成红字的时候，以色列啊，看，这个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人的这个知识进步了，也觉得哦，这个神是一个模糊的啊，不是特别清楚的，我们把它 crystallize 一下，我们把它 vision 还是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那，金子，好好东西。这个是亚伦的金牛犊啊，用它干什么？代替神，代替神。我们再看耶罗波安也是有牛犊的啊，这个是其实可能是这一段经文更加具体的指的是耶罗波安的这个牛犊，在列王记上的12章，大家如果记得所罗门有一个王有个儿子啊，他的下一个王是罗伯安，罗伯安呢当时对这个以色列的人不好，以色列人不服他，就出了这个另外一支叫耶罗波安的人。这个耶罗波安就 took 以色列北方的这些地区，他自己做王。有了这个事实以后，耶罗波安在26节说：“恐怕这个国仍归大卫家，证明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面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他心里面有个担心，说我虽然有这个王位或者有这些产业在这，但是呢我害怕这些人对我不忠，所以呢他就要做一些事情啊，不想让这些人去跑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是神设殿的地方啊，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一个神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罗波安铸造金牛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出一个错误的动机，是吧？我们做很多时候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替代神的时候，往往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在接下来还是列王记上的12章的这个28节，然后铸了两个金牛犊，这个是耶罗波安王说他就对民众说，以色列人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太难了，我替你们着想，看呐这个就是你们出埃及的神，这跟亚伦说的是一样的。看来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把这个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何西阿讲到这个伯特利，他说是这个 Beth Evan 是一个 wicked house， 本来是个 house of God， 现在是 house of wickedness， 就是一个悖逆的一个虚妄的邪淫的地方 house。耶罗波安在那个地方种下了种子，本来是一个敬拜神，需要敬拜神的这个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的一个行为，他把它物化了以后，变成一个金牛犊代替了神在这边。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错误的地点，也拜错了对象他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他把他们放在伯特利 Beth Evan， 放在但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是对象错了，地点错了。耶罗波安的金牛犊还使用了错误的祭祀跟时间，因为他不想跟耶路撒冷，不想跟大卫的国有什么干系，有什么联系，他就找了一个不属利未人的人 来做所谓的梵民来做他们的祭祀。他甚至说8月15号你们来这个来烧香啊，8月15号是他私定的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选择了错误的这个祭祀，选择错误的时间，耶罗波安的这个牛犊的这个事情。我们也看看我们今世代也是有牛犊啊，哈哈，华尔街是有金牛犊的，你去看曼哈顿岛的几乎是最南端那个地方，靠近它的金融的 financial district 的那边。有趣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在证券交易所跟前或者是 Wall Street， 它其实不是，它那条街其实在一个交界的地方， Green Street 跟这个Broadway， 在25号 Broadway， 26号 Broadway， 然后跟那个 Green Street 交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我这边好像是有这个，可能是找得到你看这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花园一样，不叫花园了，就是一个 lawn 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个这个金牛犊每年也吸引很多的游客，很多人我就不政治正确了，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人里面直接去看好多好多亚洲人，好多华人的面孔在里面。这个金牛犊呢，象征的是繁荣、财富、乐观。它放在金融financial district， 如果你去了，我希望你不要 take offense 啊，我只是讲说它里边代替的意义，如果你真的把它当真的话，其实是很严肃的意义。这个金牛犊呢，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移民到美国来，他是一个sculptor， 就是什么，就雕塑做雕像或者是建筑师一样的，他自己发家了，还成功了。所以呢，他就说：“你只要肯干、能干，你乐观向上苦干，你就可以像我一样成功。”所以他当时在89年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放到那边，起初是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跟前，人家交易所不是不要，最后就把他给挪到，就12月21号的把他挪到这个就现在这个地点这个地方。今天还是很多人去参观，我想。这个东西当然是个象征的意义，如果你只是说这是一个好玩的一个东西，大家的象征说你要有乐观的精神呀，尤其是你看这个 cow， 它不是站到那儿的，它是个 charging cow， 是往前冲的往前冲什么意思，就是牛气冲天，我们股市都喜欢牛不喜欢熊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 deep bear， 是一个很大的熊市，对不对，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无可厚非，但它代表的意义好像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耶和华神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的是在股市上有精明的选择，你只要 beat everybody else， 你就可以 make 有很多钱，对吗，你比别人聪明就可以了，你比别人能干，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可以创造财富，你在美利坚大地就可以创造，你在这个神拣选的迦南美地迦南的地方 you can make it， 你不需要神，神说这个是要遭咒诅的，这个不是他拣选，不是他喜悦的，所以回到经文里边对不起，我们刚回到这个经文里边说第六节里边第六节里边说这牛犊是出于人，是匠人造的这里边这是意大利人造的，不是神，这个牛犊也必被打碎，这是神的预言，我想也正在实现的过程当中。那么敬拜神到底应该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边，当他跟撒玛利亚人妇人在交谈的时候，他说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撒玛利亚那个时候他的宗教线已经很缓慢了，对不对，我们看到从耶罗波安开始一路带下来，最后到700年以后，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要在这个山上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是在山上也不是耶路撒冷，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神不喜悦金牛犊，神也不喜悦人用自己的方式来代替神，创造一个东西来代替神。 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到十七节到十节，有讲虚妄无益的外交联盟。以色列人碰到外部有问题的，碰到外面的危险的时候，他要做的是合纵连横，所以神说你们这些都是虚妄的，是无益的，没有用处。我们看这个经文啊，第七节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家，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看那个李正宗的这个翻译呢，他就把这个说不结实这个东西有不一样，他说是不磨出面粉啊，不磨出面粉。这个从文体上讲呢，解经家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箴言式的文体所谓的三段式的递进的这种箴言有一个例子在约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就是说也是跟这个类似。你如果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三段一起来，对不对？前面我们这边说的是你所种的所收的，种的不怎么样，结了也不怎么样，必怎么样。这边这个约珥书里边，茧虫蝗虫，蝗虫男子，男子马扎啊，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修辞手法吧。如果看这些经文的话，所种的呢，如果你记得这个名人弟兄一开始讲 introduction 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耶斯利这个名字啊，讲到说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啊，给他起名叫耶斯利，其实一个意思或者正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栽种，而这个地方说以色列人种，其实发音跟这个耶斯利比较像啊。然后又讲到说合家跟面。合家，为什么我把吕正宗的那个面粉要翻译带出来？其实在原文上，希伯来文的发音也是押润的这个读音是很像的。合家其实他文学手法是很高的，所以他写这些东西啊，用了押润啊，用了类似的，用了谐音啊，而且双关呢、是有很多这种修辞的手法在里边。不过，这边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劳力逼人突然无益是没有用处的。比如说你种的是风，收的是什么呢？这个英文的话可能稍微也是更形象一点，它是 wind 跟 whirlwind， 你种下去是个风，收来的时候不是说是，甚至你种下的是虚空风好像是虚空一样，你收的比虚空还要糟糕，是毁灭。你本来说我种了什么没收到，你白忙活。这边收回来说是 whirlwind， 是暴风我们最近看到的暴风带来的后果，对不对？ destruction， 路被毁了，房子倒塌了树砸下来，甚至可能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暴风带来的是毁灭，你种的不是这个，你这个合家接的这个面粉都没有办法吃，没有，甚至说就算是你接到了有面粉了，磨成面粉了，也被别人吞吃了，外邦人，那些不在神的约里边的人吞吃了。第八节，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学的器皿。其实从第七节这个吞吃，说他是外被外邦人吞吃延伸过来的，所以以色列被吞吃，你不光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农夫是为了种田的。我父母是以前种田的，那种田的你就是在种一辈子，什么都没得着。这边说以色列人，你不仅是徒劳无益的农夫，你自己更变成了外邦人的食物。你本来是属神的，在神里边受这个圣约的保护的，你现在 expose 把你自己暴露在外邦人的这个危险下面，结果就被外邦人吞吃。所以我这边说，当我们离开圣约的保护，我们便成为别人的猎物，好像鹰被抓住一样，或者是被别人吞吃的食物。你正以为你磨出点面粉的时候，外邦人就过来抢走了甚至这边也说，你不在外邦人当中也是不喜悦、不被喜悦的器皿被外邦人所鄙视的。所以以色列当时那个地位在亚述、埃及两强之间那个地位是被人所轻看的。我这边又把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八节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他很勤快，他很愿意，他是很主动的。 他要游行寻找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我们一旦离开神的圣约保护，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那种吓人的一个东西一样的，不过我想我自己的感觉，这是一个真实的。你什么时候把那个良善带的那个美好拿走了丢弃了，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里边，没并没有所谓中间状，你说啊，我只是不是那么属灵而已嘛，对不对？并不是这样一个中间的状态，没有这种灰色的地带。你不在神里边，那你就在他外面，你就在世俗里边，你跟世俗为友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跟神保持一种好像哎 lukewarm 的关系一样的，其实不是的。你心里边贴近世俗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说神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重要。你看到我们夫妻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子，有谁真正愿意，我们可能没办法接受一些现实就是这样的感情没有那么紧密的时候，你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谁心里面不希望说我的太太对我是100%的 commit，我的先生对我是100%愿意为我死的那样的 commitment 呢？你离开那个约，如果你一旦 walk away， 那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啊。这个李振宗版里面说是这个野驴啊，不光是独行，而且是寻偶啊，所以这个野驴不是是这个一般的野驴，它还是有所求的。甚至说以法莲将爱金当礼物会买人，就是讲他们以色列人跟亚述的这个联盟的关系。野驴呢，跟这个以法莲这个东西读音上相似啊，何西阿是真的是文学手法上真是蛮高的。野驴呢也是桀骜不驯啊，大家都知道驴啊，你要让它改变方向很困难，很困难。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像野驴一样啊，就讲这个以实玛利啊，这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啊夏甲的这个孩子啊。在耶利米书里边第二章里边24节说，你是野驴惯在旷野啊，欲心发动就西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它转过去呢？啊，这个野驴是有一些这些特性在里边，它往往是独行的，往往呢是这个桀骜不驯，是啊。不容易让他改变的。所以何西阿这边说，你们像独行的野驴，像寻偶的野驴，会买啊，就是指的这个以色列人享用钱财金银多少舍克勒的银子金子啊，给亚述王来购买。而这个朋党有意思，人是这个朋党啊，其实是如果你找字根就会发现是指的爱人，好像我们是在用钱银子来会买这个爱情一样。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对照，我们神怎么样去聘定我们做妻呢？何西阿书第二章说里面，我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你。这个就看出来这样一个对照，人去找亚述的时候，给你多少金子多少银子，对不对？可以买来暂时的，而亚述人的确没有再攻打，但是后面还是一样把整个地方都殖民地，到最后把以色列北国那个地方从外面拉了很多人，就变成杂居的啊，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十节说他们现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色列人要找在外邦中用钱来买这个爱情啊，但是神在这边说，这个如果从那边延伸来看的话，你这个会买没有带来救赎，带来的是审判。因为神说你在列邦中会买人，我要聚集要惩罚你们，要聚集要惩罚那边。在约珥书和西番雅书人都讲到说，神要把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要惩罚他们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11节到14节，这4节经文里边呢有很多的增添加多。首先刚才说是你们用 成立首领，我拜偶像，我不喜悦。你们在亚述埃及之间游走，用一种外交的联盟那个是虚妄的。甚至这边说你们各种各样的在宗教仪式上一层一层的堆积，我也不喜欢。经文里边就讲到说我们往前看的话，十四节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为祭坛使他犯罪。本来祭坛可能是赎罪祭，可能是燔祭之类的，是为了我们的罪来设立的。但是这边说这个祭坛却使他增加了犯罪，使他犯罪。我们再看到，不在乎祭坛多少，不在乎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间聚会教会，不在乎聚会的人有多少，这个多并没有增加你的良善。你如果没有罪，没有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越多罪越多。何西阿书第四章的时候七节也说祭司很多，对不对？很多那些听起来祭司很多，经文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得罪我，我越不喜悦，我要把你们的荣耀变成羞辱。所以虚妄的宗教再多，仪式再多，并没有对他们有帮助。十二节说我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他们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律法不多吗？不清楚吗？很多是吗？不是稀少的，有的时候 general guidelines 你没办法 follow。 虽然说在这个何西阿这边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一万条，我给你一万条，你却跟你觉得说跟你没有关系，不适用于我，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圣经上一些教导不适用于我自己？何西阿书里面说，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二节，他们心里面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一切的恶。哎，我们人呢自己 filter 自己说神不会纪念的，神不会纪念的。诗篇里面也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不做邪门，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作为神，这人便为有福。神愿意我们喜悦他的律法，为我们写了很多，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律法在里面的圣经里面，但是呢人却以为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这个加增的这些律法东西，对他如果不接受跟他毫无关系，对他没有帮助。献祭其中一个宗教的一个这个 element 一个成分就是献祭。这边说献给我的祭物呀，你去看利未记里面要献一些肉呀，或者脂肪呀，或者动物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自己去吃肉，耶和华不悦纳他。这个地方的这个祭物，吕正宗里面就讲说，其实这个祭物是有两个词组在一起的。我们翻译成祭物和喝吧翻译成祭物，它其实是祭物加上礼物，献祭的时候又献祭又礼物，可能是在坛上烧的一些祭物，动物的这个肉或者血，或者是这个脂肪，也有可能是外邦那些献的一些礼物，甚至有可能是指的像外邦人让孩子儿女进火这样的事情这个解经家是这样讲。但是神不悦纳，神不悦纳没有悔改的祭，更加不悦纳外邦人献儿女的那样的祭，耶和华不悦纳。反而他不光不悦纳你拿过来的礼物或者祭物，他会说纪念你的罪，追讨你的罪，甚至说你们要重回埃及。我们刚刚开始提到的，我们这个世界似乎在往埃及往回走，所以神说你献再多的祭我不喜悦，我要把你们带回到，或者是你们自己要往埃及往回走。不光是在献祭上面，以色列人还或者是犹大人还自己用手来做一些事情，对吧？除了前面造境内度，他还说我建造宫殿，犹大要造坚固城犹大的城是很坚固的有人说当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犹大的地方打下来以后，发现有多少城池，46座城池，很坚固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很多，我们人手这个创造一东西，为我们自己，好像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你也许在股票里边各种各样的对冲你房子到处买了很多的房产，房子不行了有股票，股票不行了我还有现金流，对不对？你好像很坚固， 耶和华说，神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殿宫。这一切都是枉然的，神不喜悦这一切就没有用。所以在诗篇127一篇里边，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犹大人、以色列人忘记了神，在神之外建造宫殿、建造城池，是结果是就是枉然。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回过来这样看一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宫殿城池，后结果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去献祭，通过宗教的仪式增添祭坛，神说我不愿啊。我们在外面结交很多的朋友，用人的手法啊，埃及、亚述，甚至或者我们的今世啊，有很多的各种用人的方法，也是突然增加负担啊，必然被衰微，甚至说被别人当作食物吞吃。我们去拜金牛犊，做金牛犊，拜金牛犊啊，会这个金牛犊会被剪除，会被丢弃。当我们离开神起初给我们那个良善，或者当我们离开就是他良善本身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仇敌追逼，我们把自己暴露在仇敌的危险下面。所以诗篇二十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呢，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看和下书的第八章。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活在主你的圣约里边，愿意追求你，愿意认识你。当我们走出教会，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还是活在你的保守之下，还是愿意来追求你。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或不在座的每一位，从老到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